一二三，走。
学历不高，阅历不少，急眼了骂街，高兴了喝酒，挣得不多，但活得讲究，离经叛道，但保持真实，坐下就是朋友。欢迎收听
《人间指南》，
这样是吗？
确实有点垮。
整个全垮。
好，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人间指南》，我是老三，
我是小聪，
我是夏小。
哎，我们这期互相讨论一下，究竟是谁在为谁负重前行的问题。
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呀，大家很多、很多人可能都听过，就是你所处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就这个词儿啊，这句话其实早就有，但很多时候大家对这话没有什么太大感受。我最近有这个感受是什么？是店里的一个那个。店里的一个店员跟我说，说家里很干净，就从来没有过蟑螂，没见过蟑螂这种东西。然后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说这种老房子，你是老房子吗？是老房子，我说老房子肯定多少都会有点。然后他就不信，就当场给他的父母发微信，说我问问。然后爸一问，说妈妈咱家有蟑螂吗？然后爸一回，咱家有啊，不少呢，都之前都处理过。然后他我怎么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过蟑螂，我看是吧，就可能你在家的打扫和卫生这个问题，因为你在家里从来没有担心或者为之付出过什么东西，
劳动和关心
啊，对，所以你只是接到了一个收拾得很干净的结果，所以你并不知道这中间产生过什么问题，谁为其操劳和苦恼过，所以你就
为什么我觉得就会想 BGM 了，你爱吃的三鲜馅儿有人给你包，怎么都是这样。
对，你看这就叫有人在替你，这就是挺典型的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如果他放在父母孩子这种状态下，可能让人有时候觉得也不叫负重前行，那可能是父母的一种责任。但如果你放到平辈或者同僚或者同学呀、同事之间的关系，哎，你就会想一想就挺有意思的。就好像你能够，如果你能理解或者能想到换位思考的结果，就你可能就知道，哦，我这个社交关系怎么处理，然后我这个为什么跟他闹别扭，或者我应不应该跟他闹别扭，这件事儿究竟谁对谁错，可能你能有些新的思考或者新的对其他人的看法，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头开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没有人能接得住这个文化的，
我一接就直接就开始就 diss 你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接。没有你说这负重前行，其实最近我有感受过一个我做的不是很好的，因为那有了孩子以后，不是那个在家看孩子更多的是我媳妇嘛，然后但是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些时候孩子闹起来以后，我会突然过去去逗，我就总感觉我逗的就是特别的顺利，就是很容易就解决他的哭闹。什么的，
你是把他嘴堵上吗？
不是，有可能
别哭，
有可能是因为声线的问题，然后就是我这比较粗，他听得少，然后那个
他就好奇是吗？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孩子其实挺好带的，然后但是这种话我也曾傻逼的说过一次，但是会发现他，我爱人会跟我说，那不好带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的什么，其实现在一想也是，孩子哪有好带的，我说这种话就不是很负责任，然后只是我觉得在那一刻我的一个出现解决了这么一个小问题以后，哎，我就觉得好带那其实特别不好。
所以你现在会给孩子换尿布啊、喂奶这些吗？
会，都会，就所有的
就干的少，
所有的尿布啊、喂奶、拍嗝啊、怎么着的，这些都会。但是肯定，打个比方，你工作拆成十份，我撑死了也就做两三份，有七份都是我爱人那边做。对，
你看负重前行了吧？
然
后他就会给那些导致被负重前行的人产生一些错觉，就比如小聪说的孩子很好带，我这个孩子哭闹很好逗，说可能乱七八糟的，但他可能也是一个别人替你负重前行的结果。
这个很好逗我也分析过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逗的少，我接触的少，所以孩子对我的声音好奇，所以我一出声，真的，这个你还真别说，孩子饿的时候，有孩子都知道，就小孩饿了就开始叫唤。然后叫唤嘛，你这时候得给他去冲奶，你会有一段时间他就一直在叫唤，但对啊，然后这段时间像我爱人他有可能就会哎呀好啦别叫啦什么的，就这种，但是孩子就是
但是他也听不懂，
不管，就是一直在叫，但是我在旁边就随便出个声，哦，孩子就不叫了，然后或者哎哈什么的，就我就随便出，有些时候孩子在中间那屋，我在外边这屋，我一听他 就是出声我就在外边啊、哎、
孩子心想什么玩意儿
哦，然后就不叫了，然后甚至于我走到他面前就会笑，然后但是后来我想了想，其实
就是
他
就是在听，哎呦出了一心动静，
对，他就是在想什么玩意儿，
其实他他妈他就是觉得好奇，这什么东西，他就其实大概就这意思，所以我就会觉得哎呦你不让他吵很简单啊，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这样。
嗯，没错没错没错，
我倒要看看这个孩子对你的好奇能保持多久。
包括在工作上也是，我觉得好多有时候在同事，比如有原来做设计，
嗯，
好多的时候我会觉得就同样这个点，我觉得放到工作上你可能也会有些切实的体会。就比如我原来是做一个做平面设计这个工作的，然后我可能在公司里任比较重的任务是创意层面和画面的大的概念设计的层面，然后很少接触后期的一些文稿和一些比较细致的一些出图，就跟工厂对接的那边的工作。
嗯，
然后所以我就会导致有一种错觉，就我觉得我这边的工作是更重的，他们的文稿设计师的工作可能相对轻松一些，你不需要动什么脑子了，你只需要把我的东西完善好，细节化好，交给工厂制作，别出问题就可以了。
嗯，
然后直到我去做了一次这个网稿设计师的工作，
有一回你的网稿设计师请假了是吧？
就
因为被你气跑了，我知道
了。因为我也有上面的大领导嘛，人家把甩给你一个给我做网稿，没有网稿设计师那我也得给人做呀。就确实感受到这个工作非常繁复，非常复杂，你要去检查对面的一些甚至排版有没有居中、大小有没有对齐啊，这个拿就拉引导线去对，就这个。一点错位都不能有，上下编剧要一致。
但三哥你知道吗，你的不对齐我都不用拉引导线、我看一眼我就知道它没齐。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落下的一个毛病，就是因为原来这个工作是有专门人去做的，然后包括它可能也有一些机械化的东西可以帮忙来对齐这些东西，所以我没有做。
所以你的设计都是铺在上面的是吗？然后有人会替你去对齐。
我就大概是觉得一个对齐，然后我知道就因为这刚开始都是先出这种出稿子给人看嘛，我基本设计不到要出东西给制作那边，然后所以我就会出到这个程度，我先去定稿子就可以了，后面就有后续的工作去对接就完成，我可能甩给晶晶了，当时哎晶晶哎这个定了，把那个稍微规制一下吧，就哎规制完了就交了。然后所以这个东西他直到我去那次做完的网稿这个工作，我才发现它非常的复杂，包括同一张图你要把它变成各种各样的适配于手机屏幕的尺寸，十多种二十多种尺寸，你要保证每一个那个手机的上面的什么那个刘海都不能挡 logo、或者不能出是那个匹配分辨率不一样的时候出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很麻烦，然后又他妈耗时又他妈的
枯燥，
然后
又没有自我满足感。
对，然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一部分的真的是替我负重前行了很多，因为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在一些小公司的时候没有这些就没做移动互联网之前，可能很多图不需要匹配的这么严谨和复杂。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就没有体会过这个层面到底有多那什么，你甚至可能还对他们有一点点稍微的瞧不上，就觉得哎呀你们就只能做这种没有创意的工作，
就美工
啊，对，我是designer， 我你们是美工、真的会有这种感觉的差异，但直到你去做一下你就知道了，然后你也慢慢能了解到好的网稿设计师有多厉害，有工作效率有多高，有出的东西有多么的严谨没问题。
嗯，
就你也会非常觉得哎呦我真想给我配一个这样的网稿设计师，那可太牛了
啊，我自己就白拿钱了
啊，就太好了。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像这种网稿设计师这种对应岗位的大公司才会有吧？
专业类的公司都会有，
专业类
就是设计类的公司都会有。
他是为了给设计师减少麻烦，还是说？
就是他是专门的一个岗位，因为他这一块的工作量其实很大。
你可以理解为流水线上的一环。
嗯，他其实就是在你们的已经确认的版本上去帮你们去适配、
去修缮、适配，然后把它交给工厂校对，都是做这些工作。
啊，你听说你之前好像因为某些校对问题还
对对对对，我犯过一个大的错误
啊，
就是一个印刷的东西，一个印刷的宣传册，宣传册上有两个字我打错了，
这很正常，这我
确实打错了，
太了解我。
你告诉我，你有哪个东西提交出来的设计没打错？
你还能记得是哪两个吗？
我应该是那个是奥迪的一本手册，
嘿呦，
一个奥迪的一个活动手册，那个活动手册一共就三页，是一对折页
啊。
然后中间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服务案例或者是什么，
你打成了案例，
然后反正里面有两个，有底下有一段小话，挺长的，三四行四五行的那么一个话文字。我但是我可能问题是因为文案是我复制粘贴的，
嗯，
那就是没检查嘛。
啊，所以你把锅怪在了给你文案的那个人身上。
那可我是想这么怪，但肯定不行嘛，毕竟交给工厂的稿子是从你这儿出去的。
嗯，
我那个那时候就在公司的规模不大，然后大家没有分的那么细，有完稿有校对有什么，然后我就自己做完了，就三两页的东西，我大概捋了一遍看了一遍，我还给我的领导也看了一遍，可能因为字儿小大家都没注意没仔细读。
那说明你的领导也没有那么的细致。
嗯、所以就交了，交了一下印了10万多份。
那好家伙，
好家伙，一下就哎呦，
出街了吗？
那就印完了嘛，印完了发现了就拦住了，印完了东西拿过来一看，哟操，这俩字儿不对呀、啊。
但其实
拦住了，
但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好像不能全怪你，因为毕竟你是收文案的。收文案，我觉得
还好，它是一个
中间环节。
但其实你要出给工厂校对是你要完成的嘛？校对你要完成嘛？
嗯，
就
但是
从点出
这我觉得五五开，这比你跟我们一块儿干事儿那个那错要小的太多了。
所以一说回到咱们的问题，其实这个为什么突然说我们的问题呢？因为我们三个人除了运营电台，会有一个酒吧的运营酒吧的这么一个工作，
嗯、老听众都知道
对。对，而我呢，也在这个运营小团队里呢，这个小团队里呢，
也是 designer，
哎，担任了 designer 的这个职位，出了一些东西，
真是侮辱这个词儿了，我的天哪，designer， 我的天哪，
哎，然后哎，逐渐的呢，就他们最近就总在说我出的那些制作物会有一些错误，
逐渐我们
是非常令人无语的一些错误，
逐渐我们开始找外包了，因为我爱人也是一个 designer， 你没有发现最近很多的图都是我爱人这边出的吗？就是懒得去沟通
了。那你看，毕竟大的设计还是得我出嘛，就
所以你就说这个负重前行啊，你让一个就是刚刚生完孩子的女性还要替你负重前行，你是不是有一点？心里没有一点点愧疚吗？
而且三哥之前我记得专门为摄影还买了一个相机是吧？
对 对， 对，
练了两三年了，得有了
吗？那给自己公司拍视频用了吗？你们都看到了吗？
是那为什么这个成果最后像一些什么产品图不自己上呢？啊，
什么
这什么糖浆
咱们的产品，
对这些产品图，你不是也学了两三年吗？
真的，你说拍摄我就是因为学完了以后。我才发现，如果我要去拍摄那个产品图的话，我需要更多的设备，光打光和，然后我又困于咱们的经济压力大，没有钱购买。
这
你那一个两个爆闪，两个那个同步的那个机器，拿的怎么2000块钱的吧？
哎，
是吧？那你那有现成的设备吗？
嗯、
而且你爱人确实比我专业好，在这个方面，我就所以这个对，所以你看，就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涉及到我经常会出一些问题呢？其实我刚才就已经在解释这件事情了，
主要是没有这个校对是吧？
嗯，
主要是没有人。
其实说实话，三哥的这个设计啊，像那个文案打错这种事儿，在我们这儿都不是一些什么问题，因为真的都特别习惯了。你平常发微信就没有过对字儿。你有发现过吗？就是错字很多，我觉得从微信上就能看出来，这就是大家能读懂就好了。但是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有一些出街的东西，你的一些错字就很正常。但是我其实受不了啥呀，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居中对齐这事儿，要交给校对这事儿，我觉得在设计过程中，不应该那些明显歪了的东西，你自己能看得过去吗？你身为一个 designer，
他不拘小节。
我跟你说这件事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啊，
就很多时候在自己设计者的眼里，你会只看大画面，你会忽略这些小东西的。
不是那些东西真的很难忽略啊，就是完全你的这行字跟下行字的那个间距不一样，这行字没对齐，这个符号，你看啊，每一个分割线都有，就这行没有分割线。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
我怎么给你举个例子呢，就是
艺术，
比如可能因为你们没有画画这种事儿的感受，
对对对，
你们确实没有画画或者做设计的这种事儿的感受，就比如你们在自己制作一些东西的时候，比如你今天玩乐高，
嗯，
可能这个乐高很复杂，你拼了三天三夜一个一米的一个大车，
嗯，
然后你在拼完的那一瞬间或者要交出去的给你爱人看了，说这个真好看，然后你爱人可能告诉你车里的那个小人头掉了，你没看见吗？你可能会有一种感，我操，我刚才拼的时候没发现啊，或者我拼的时候我 就是就你可能在你的脑子里你没有检查这个东西的环节，
是这样，
但是你这时候给一个新的人看，他作为一个新的东西刚进入我的眼帘，你会很明显的看到他的一些问题。
是这样啊，那个因为咱们三个在以前也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事对吧，然后我也是一个策划，我是以 PPT 为生的，所以你说的就是你在逐渐完成一个事情的这个过程，因为 PPT 也是我自己来完成的，
对对对，
然后你俩肯定都接到过我的需求了，我就问问啊，你俩接到过我这么多 PPT， 小聪应该会感觉多一点，我什么时候有不居中或者会有错字儿的时候？
哦，那哦，我那你要这么说，我知道怎么举这个例子了。因为其实你们只能看懂这些，就比如我接到夏小的 PPT， 我看过很多夏小的方案，
嗯，
就关于美术方面的东西，我能挑出巨多问题。虽然可能这个字没对齐，但是这个字没居中，这个问题我可能它对齐了居中啊，但我能挑到这东西你为什么要摆左边啊？这字为什么不放大呀？这个底色上面这字看不清，你看不见吗？就我会看到这种问题。
这就是职业不同的关注点不同。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一直在做一个东西的时候，就你在脑子里，你在想他的处理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在这些层面了。你一直看他，一直看他，一直看他，你会觉得哦，我的大感觉符合我的感觉了，是 OK 了。这就像你们任何就挑错这件事儿，是谁都能做的。
对，
你们有没有感受到？
对，
是
这个人再完美，你第一次见他或者你第二次见他，他作为你的员工，你绝对能挑出点事儿，绝对能挑出点啊。
是，
然后但是你可能跟他处的非常时间非常长了，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在里面了，你可能会有时候忽略这一个小错误，或者原谅一个小错误，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去了，我看见哎，这个员工怎么不戴手套？这个你看也会经常发生，比如说哎，那个之前那个、他为什么老在吧台里坐着？哎，你这个他为什么不在那边站着，要在这边站着？你这个房间里的这上面为什么有土啊？那个桌子为什么没擦呀？就你总能跳出这些问题，但你可能每天在这儿，你不会关注到那个上面的浮土已经那么厚了。
但我想表达的是，就是在一个 PPT 里面，我确实在美术上肯定是跟你差得很远，这个我承认。但是我也在关注的是这个 PPT 方案的创意本身，这个内容本身。但是我交出去之前，我一定会保证我没有错别字，以及我该对齐的都对齐了。
对啊，但对我来说这个不重要，因为你看我的，因为我看一个方案，看的是我要看着舒服啊，起码。我觉得你创意再好，如果没有通过视觉表达出来，那你不是一个专业做 PPT 的写手。
其实说实话，
对吧？
就是团队小了，其实每个人也得多一点自己分内之外的事儿，就是还是要提升。我觉得，其实我的点，其实我这边既能理解夏小，也能理解三哥这边。为什么？因为我爱人是做设计的，你说这就巧了。
我以为你说为什么？因为他们俩的需求我都接。
不是，就是特简单，就是因为我爱人也是设计，我跟一个设计师在一块生活，我能观察到他的很多的东西，然后我自己本身也会对一些什么居中啊、数字啊、包括计算啊，更会去就是在意一些、擅长一些吧。所以其实，想的就是更全面一些，就很多东西，我觉得你这个现在也没有校对了。也没有什么这些岗位了，你还是自己看一看，因为有些东西确实我们也他妈很难发现，像那个你那菜单上那种英文翻译错，但是我问你，你自己都觉得哎不可能啊，这就是错的，我怎么会打错的上去呢？但其实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发生，但是那本菜单居然咱们用了一年后被顾客发现了，其实我才会看见，其实有些东西我也看不见。
这也可能是文化的问题吧，可能就我的文化来说，我觉得那个英文没有问题，
那是语法问题。
我的英文没有到语法那个程度。
其实说实话，我一开始也觉得没什么问题，
是吧？不要跟我说话嘛 ，Don't talk me 嘛。我的语法觉得这个是没错的嘛。
对，就是别说我。
对，就不要和我说话。
对，反正很多吧，这个负重前行，我觉得会落在每个人身上，包括三哥替我们负重前行。有一点，我必须得。那表扬一下，曾经我也想替他分担一次，帮你分担过一期，就是剪电台，分担完一期以后，我再也没提过这茬了，真够麻烦的。就是这个电台做了这么多年，我跟夏小，我俩是完全没有去涉及过这个剪辑啊，
是吧？
也不知道听众的听感怎么样，然后也跟大家说一下，所有的剪辑都是三哥剪的。然后呢，值得表扬的一点就是，四年只犯过一次重大事故。
对，
四年啊。什么事情能坚持四年呢？
四年。
但其实你知道吗？就是群里面会有的时候有听众会说一些小的错误，比如说那个 中间的背景音乐没声，有一咕噜背景音乐没声。
不拘小节，这些都不用说，这些说那事儿太多了。我觉得重大事故应该群里的听众应该知道。有一次，我们三哥把一期完全没有剪的节目上传了，但是前提是他已经剪完了，但是在上传的时候选错了。
对对对，上传的时候选的是未剪辑的版本。
对，然后在录音的过程中，应该很多听众都不知道，就是有些时候，你像现在这期栏目，我们已经录到现在了，
嗯，
然后有些时候就会发现，哎，三哥没点开始。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在前面就是会串过去看一眼，
然后或者说哎没插卡。
或者最可怕的就是中间录到一半，就是前面开始了我看了，然后中间卡满了。
这些哎也还可以，其实没有会给我们的生活添加很多的这种乐趣，真的
但是确实给我添加了很多苦恼。
是，
而且你知道你有一张储存卡现在在五道口的那酒柜上放着。
我跟你说，我现在储存卡我至少有六张。我每次用的都是随机，我能找到那张我就找到那张。
那为什么这种东西不会
随机挑选一张幸运内存卡？
对，就是经常因为我有时候来录音会忘了带储存卡嘛，然后就现买闪送过来，然后就多了一张卡。
哎，像你这种就是我可以说这种
我没有用公司的成本用
啊。我知道
我是自己买的。
我可以说这种丢三落四这种问题是一直都有吗？还是辞职以后才出现？
他一直都有。
你有反思过吗？原来上班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吗？就是你口头禅，哎，我眼镜，哎，我手机呢，哎，就这种，原来也有，
确实会有，这个是我的一直从小我爸都说我，就大大咧咧，马马虎虎，
哎，但是你还真别
说，就出门不带手机这种事儿，我都有过三四回，
我之前
到很远了才发现没带手机，
之前真的没有太去发现过你这些问题，真的就是去年二三年这一年才表现出来，是就是解封了以后，然后觉得
就后遗症吧，可能是疫情对我的影响。
原来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挺严谨的人，
极其严谨的人。
像我媳妇儿在收过他那几张图之前，都会觉得他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但是自从那个改过他几张图以后，我媳妇就也会说，因为设计师跟设计师看图层的时候，基本上能判断出这个设计师的性格。
哦，对对对，没错，没错，图层非常乱。
然后我媳妇在看你图层的时候就皱着眉。
这是他一种图层加密的方法，
然后
就别人看不懂，
就会
说就没有人能动我的愿望家。
对对，
所以就会很好奇，其实三哥怎么是这样？就他。
没有这个问题，我也要解释一下。这个问题确实，因为我一直以为我现在在酒吧做的这些东西
不会有人改，
对，它并不涉及到协作。
这是一个
你
个人的事。
你自己不觉得乱吗？
我自己当然不觉得乱。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规则，
我全都能找到。这就像好多人自己可能桌上很乱，但他每个东西在哪
儿都
知道。
对，
哎，我能问一个问题，其实我挺好奇的，
嗯，
就是你图层里边有一些完全是你的那个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那为什么不删掉？
因为我会有很多的时候，我的做设计的习惯，有时候我会反复去确认哪个东西更好，就哪个元素更好。然后当有时候我确定这个元素更好的时候，我会等一天，因为我有时候是觉得设计这种感觉它是临时的，有些冲动性的。我会能今天我突然看到这张图了，我把这个素材我拿进来放到一起，合成到一起，我觉得还不错。过俩小时我可能觉得它好像没以前那个好，
但是有些图层是文字会浮现在一些。
但我有一个特别不理解的点，就是在我这次对酒单的时候，我会发现在咱们酒单下面的水印儿，就是咱们 logo 的那个水印儿的一个地方，有英文字母 ER， 就这俩字母。
这个是水印吗？
那个是失误。
但是就是我后来没有好意思跟你说，我再往后面翻的时候，这个 ER 出现在了别的位置。
嗯，那个应该是一个图层的失误，一个图层。自己有了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看的时候特别的惊喜，哎，就是这一页这个东西在这儿，这个 bug 在这儿，然后往后翻，哎，它在别的地方。
但你看反过来看，就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发现，我自己也很难发现，就包括
这个水印确实
持续了这么多年，没有人发现，
确实很难发现。这个我觉得只有夏晓能看。
就你不看那高清大图，我觉得我这是翻那个菜单，我都要仔细去找他那个夏晓给我画那圈是哪一页，那多的那字母在哪儿。我才能找到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意识。我觉得这个，
而且主要是你那个东西压在咱们的 logo 上了，
我真是看不出
来，
这个一点看，确实我经常会在设计中，尤其在设计的过程之中犯一些图层凌乱的一些问题，自己给自己也导致过一些麻烦。但我总觉得艺术家就是要发散去做。
没事，我觉得这不说三哥这个设计的问题。
反正这个问题啊，确实这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解释这个负重前行这件事儿。但是负重前行这件事儿，我觉得夏晓跟小聪帮我 哎，分担了这个校对和这个检查的这个工作，这个确实让我觉得它减少了我的一大部分工作压力。
嗯
嗯，但是呢，同样我也会觉得这部分如果能作为一个协作的环节，我是很高兴这样了。
哎，你要只要高兴就成，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担忧，
担
就是老跟你说一些你完全不在乎的东西的。
哦，你要跟我说这个居中，你夏晓那天在跟我群里说这个没居中，这个行距不一样，这些我没有任何情绪，
嗯，
因为我确实知道我就这样。但你要是跟我说这张图不好看，我可能就会有情绪。
但确实
关注点在这一块。
但曾经我们也说服过你，否认过自己的一些设计，就是
我的情绪应该很严重吧？
就没有
不
没有是你自己发是你自己发出来以后，然后自己在群里骂自己，
哦、
哎呦，那太、
哦、
太丑了，
对对对，
什么的。
那个是我自发的，那个是就
自己都看不过去了。
就点子在于，如果你已经认同了一个设计，这时候别人你来否，那你会有情绪。但如果你只是否的是，哎，这个 logo 大小、位置这些居中这些细节问题。那我知道自己的这个问题，那我肯定没问题，那说改就改。
嗯，
但是这个东西，同样，就我觉得你们能够做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减少我的工作量的，而且我也对我自己这方面不放心。
嗯，那很好，因为我们对你也不放心。
而且可能你们更擅长挑错，但返回来说，我也会觉得我并没有要求你们去做一些技术类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知道你们做不了。所以我希望你们也能够知道我就是做不了检查这件事情、
嗯、可以可以。哎，但我刚才有一个疑问，你说这个完稿设计师他是一个在设计公司专门的岗位，但是他这个岗位是像酒吧这种有一个晋升体系吗？比如说你从外场到八倍你到调酒师，
很难，没有，
他、
就是、这就是一个死岗位。
哦，所以他就一辈子可能就都会干这个岗。
嗯，
所以你在入行的时候你也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
没有，
你入行就是 designer。
对，他是一个在相对专业一点的设计公司都会有的一个岗位，但他没有晋升的职位，所以这个也是当时在我刚入行的时候对这个职位的工作人员确实在内心没有很尊敬的一个原因。
嗯，
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挣这个钱的，
他们已经站在天花板上了。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包括咱们仨也都是就老本行，就从小做的一些事儿都会有自己擅，人家就擅长这些，就喜欢，也不能说喜欢吧，就擅长。你看像三哥就喜欢鼓囊这些技术层面的东西，你看什么电台啊、
嗯、
这种剪辑啊，什么设计啊，什么摄影啊，他自己也没少给自己买设备，刚传了个电脑。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还在
打开了吗？
哦，我已经，哎呦，我有出版的那个新做出来的糖浆的海报
啊、
嗯，我觉得效果还不错。
然后还在群里边有求助过大家一些软件，
嗯、
对
对，反正那个是很难的一个软件。
你看我是走在尖端的，
对，然后
走在时代的前列线上是吧？
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像夏晓比较擅长这种对外的这种怎么说报奖啊文案，然后所有的一些策略啊什么的，都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儿。反正
小松也是，没什么嘛。
这个这所有听
他的优势是咱俩都没有的一点是算账
啊。对啊，就比如
他可能细节把控比较细节把控，矫情强迫症这个东西其实是我完全没有，夏晓可能也没那么强迫。
就是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目前的这几家酒吧要没有我早他妈黄了，我跟你说，就你就让他们去真
永远算不明白账，
真正的去经营的就只有我在经营，我跟你说，我这一说这个我就全是活，我操。其实我也不喜欢干这种事儿，真的很麻烦，我的天。
那这真就是你看，所以往往一个成功的团队或者一个能够持续发展的团队，它一定是以各种各样的人来协作而成，互相承担负重向前行，互相承担对方不擅长的地方。就好像你财务擅长，你技术擅长，你
社交擅长，
哎，有各有各的分类，各有各的工作。
嗯，
当然，如果他在一个什么情况下会得到变成一种破坏性的，就是一个人负重的太多了，就有可能会就
千斤顶。
这个时候，你要是把这个话题引到你身上，我就要跟你，我就要疯了啊！我告诉你，来，你继续，我听听，谁太多了、
哎？就有一个人负重的太多了，其他人并没有负重承担的部分。这个时候，那个人的心理上就会有一点崩溃，
他会失衡。嗯，
对，会失衡。但是如果你能够真的去了解到，大家承担的部分其实都是自己承担不了的，
嗯，
而且可能相对负担会 就负担其实也挺重的，你有能力，比如我就特别理解小松，那些账我看过，我看不明白。
是，我也看不明白。
而且我告诉你，你庆幸我看不，你庆幸我看不明白，不然我你现在每个月对账已经很复杂了吧？
啊，
我要每个月再给你矫情。我要在这儿怎么回事啊？这儿怎么回事啊？这儿怎么回事啊？
他就
这为什么？你给我解释解释这儿，你给我解释解释那儿，你是不是得更烦？
还好，我觉得应该不是我解释那能解释，但是给你解释压力挺大的，你知道吗？
你看吧，这时候要下脚也让你解释，
就是
然后这时候其他的股东也让你解释，
这个解释还成，但前提是我给你解释，你得能听明白。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哎，对，还有什么事儿让我对你有一改观？嗯、你好像。干了这么多年啊，得干了三年后吧，你有一次问了我一个特别特别基础的一个扣点问题，好像是什么，我
记得当时咱们线上的那个手续费
啊，我就是干了三四年了、嗯、然后呢有一个技术服务费，然后你居然你
这是什么东西是吧，
你问我为什么这个别人买这个券咱们只能收到这么多，然后那时候我就懒得跟你解释，我就真的特就这种东西在我这儿，我就觉得太。
你看他刚才想要拿的手
啊，不是，就是你能 get 到我意思吧？就好比是我是你的一个合伙人，然后跟你干了，
不用好比，这就是
对对对，我然后跟你干了差不多三四年，然后在你做了一个设计上，然后你突然给了我一个 AI 文件，然后我会问你 AI 是什么呀？你知道吗？你就会突然之间觉得我操，我就怎么回事？然后你之后你发现好像所有的账我就不想让你再看了嘛，就是我就是你再看什么就给你解释解释就成，就是有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
你不关注我不喜欢你能信任我，我觉得就成了，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成了，
对对对，
就如果说我是不懂，就因为我一直从来这么多年我就没看过这个账，你每个月发几个财务表，说实话不看
还是看一看吧，
就
里边因为里边有一些你自己，
就我每次看了几次，看了几次有好多不明白的想问，但我觉得不问了麻烦，
主要想问就是自己垫款那部分，
自己垫款那部分，我也会哎，这钱是为什么花的，那钱是为什么花的，这个月吃饭花这么多钱吗？
那你没吃吗？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类似的这种嘛，然后我就在想咱是不是减少点吃饭，我这儿是不是少花点，其实我看过我都想过，但我就觉得账就这样了，
嗯，
就不看了，我觉得我不看是对你最大的信任跟尊重，
对，但是那个设计我们必须得看，
这个
没办法，这个我们看设计这个东西，我们看了挑出问题来了，才是对你最大的尊重，因为是为了这个品牌的维护。
对，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就有人在帮我承担，那我就 OK 了，就只要不是有什么，他也是一大糊涂蛋，一看完全都哎，挺算挺明白，一问什么能知道，能解释清楚，哎，那就 OK 可以，没问题。
然后还有一点其实我挺想说的，因为还有一个板块是我这边也比较强迫的一点，也比较较真儿的一点，因为我还是会认为做一些娱乐行业啊，氛围啊装修啊什么的，尤其酒吧音乐这块，其实音乐这块那个三哥是有几次就是跟我提出过一些疑惑，但是我
疑惑
没有，他会觉得这个歌可能不太合适，但是我给他的回复就是其实他问我一些问题，有些事我懒得跟他解释，就是你要账什么的以后你要问我，我也懒得，我给他回复就是我说你信我就好了。然后有些时候其实我会看一下那个他那个三哥在那个酒吧的那个监控，然后我就想看他放没放，然后后来我看也一直在放，但是你其实对那这些有些音乐确实不太理解，因为有一个前提，因为三哥喜欢的音乐的类型是民谣风格的，
嗯，对，
但是就是后期我们酒吧的一些音乐氛围会慢慢的由原来的一些爵士啊慢慢的变成了一些欢快一点，甚至于电子，甚至于一些流行一些，也是迎合了一些，我认为迎合了一些现在的一些用户吧，然后这一块三哥是有跟我提到过一些，但是我为了你我也有收敛过，就是也会改掉一些我觉得太强节奏的一些歌，但其实音乐这块儿目前三个店也是统一用的，这个歌单我是随时更新，这个我是保持每日更新的，而且我不是只往里加的，
我会删
我会摘，而且我会排序，其实为什么我有几次跟你们说，我说不要随机播放，然后由几点到几点，从哪首开始播，其实这些需求没跟你们提过，但是我那边是这种提的，就是从几点开始，从播哪首，人一多了开始从第几首开始播，其实我对这些也会有一些强迫，但是说实话我觉得音乐这块我可能也会觉得稍微会比你们较真儿，比你们 就是我可以负担这个工作，但是就你们就不用管了，这个就慢慢的慢慢的，其实有很多工作大家都是可以分摊的。
对，对，其实我在这些只要我能理解到在某些程度上这份工作是有人在替你背负的，
嗯，
我就会最大的限度，哎，只要这个
基于信任，
对，基于信任，而且我觉得他在操心这件事儿，那我就不操心了，两个人操心同一件事儿麻烦，
那
容易，
那最操心。
对，而且这俩人如果在一些品味上的东西不一致，这他妈其实是一很难说的东西。
嗯，
你并不能说我的品味比你的好，或者你的品味比我的好。
民谣一定比摇滚高贵吗？
对，就但我就那我就一个大原则，谁在为这件事操心就信任谁。
嗯，是的，
反正就是不出错就成，因为我也随时会去关注一些评论啊、评价呀、啊、一些流行，就是市场上流行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不能说好，说实话，我真的我摸着良心说，咱店里放的歌，我有80%我个人是不听的，
嗯、
但是我只会觉得店放在店里放是合适的，因为我自己听，你们也坐过车，我自己听的基本上全是说唱。就是说实话挺也不能我不能叫这个幼稚，就我这个年龄还去听说唱其实有点幼稚，但是我其实就是喜欢那种风格，然后中文歌也多一点，但是你在店里边你听其实完全不一样。
而且我能理解到，就小通他是在为这个歌单有自己的想法，设计成这样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说你要真是说他在负担这个工作，但他选择音乐的原因就是我自己喜欢。
嗯，
那我可能那就觉得他没有在负重前行，他没有在承担这份工作，
完全
个人喜好，
个人喜好，
那就我就肯定较劲了。
啊，
对。
那如果他在能跟我说为什么他要这么选择歌单，为什么要在几点的时候播放哪首，为什么要怎么样？哎，我就觉得那他比我在这件事上合适，上心，
是的，是的，
那就他来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的基本的大原则。所以翻回来说设计的这个问题
又来了，
就是想让我
们 call back，
就是想让我们 diss 你吧，我要忍住了。设计再想想他的问题啊。
但这个其实也挺好，因为我觉得我好离开设计工作好几年了，就这个都可能不像，就你在某些事情上细心这种事儿，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就你的做事风格就是这样。
嗯，
但设计
是持续性的不细心。
对，我是，但是没有，就设计趋势这个东西，我就三四年没做，确实跟不上了。甚至他们现在说的那些软件我都不知道了，我都非常诧异，新软件不懂，我也可能学不来。
所以你现在做的任务设计还是老软件，我不太懂啊，就
是还是老软件，我还是那些东西。
但是
Photoshop AI，
所以新软件比你这个是它能在设计的这个展现形式上有提升，还是会更快捷？
会，我是没研究，说实话
不
知
道。
我觉得要是快捷这方面你倒是不需要，但是如果要是真能提升这个质量什么的你可以试试。
所以我在研究，最近在研究 AI 那些东西嘛，我觉得它可能是趋势的一个东西。这是这个。然后翻回来，我觉得可能负重前行这一点，如果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除了同事之间，甚至在家庭关系方面也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改善。就不用说结婚，就其实说我们在交往男女朋友之中，你们的另一半有可能也在为你们负重前行一些事情，那我们可能出于一些不体谅或者不觉得是这样，然后就觉得怎么就不行啊，然后你没有体察到对方的一些用心，然后导致的很多问题的产生。能举出这样的例子吗？
我跟我你要说结婚的好像只能我说了吧。
嗯，没结婚的其实也行，就男女朋友我觉得
也
有。
我跟我媳妇儿其实还好，目前的一个分工啊，就是她应该是全心全意的关注孩子。
嗯，
跟孩子有关的事儿应该是她主要负责，然后我负责的就是除了孩子之外其他的事儿。
嗯，
然后像每天收拾屋子，这是肯定的，这个扫地吸地啊什么的，然后做饭，我现在就天天在家做饭，这是肯定的。但有些时候实在太累了，就会买一些现成，但是我肯定是不会点外卖。就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其实外卖也是我跟我爱人吃嘛，就是我会比较注重这个食品方面的一些问题了。然后就算省事儿，我也会点一些半成品
预制菜
啊、不是半成品，我指的什么叫半成品，就切好的土豆丝儿。
嗯，
切好的菜，但是我要自己炒，因为我自己要去 放调料，自己要去放东西什么的，
嗯、
这是撑死了。
所以有地方卖切好的土豆丝，
有你河马就有啊。
嗯、
对，这些
就像金客隆那种超市里也有。
对，
哦、真的吗
有？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他都给你配好了，这盘炒这盘土豆丝的葱，那个葱他都给你切好。但是确实，确实是价格，你肯定比你自己买土豆丝要土豆要贵。
嗯。
然后反正做饭啊、做菜啊，然后一些体力劳动啊，一些高处的。什么东西啊，布置什么，反正就是除了孩子之外都是我来弄，但是我觉得还挺好，因为说实话这也是就像咱们刚才说咱们仨分工的这种东西，我可能真的是对孩子这块一是我没有我媳妇儿那么细心，比如说抱孩子、
嗯、
比如说逗孩子，我的分寸没有我媳妇儿 的好，
那肯定没有。
然后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母亲是可以跟孩子非常近距离接触甚至可以亲孩子的。但是父亲还是不要，这个是新生儿，因为确实是
他脆弱，
父亲脏，
不是因为你的菌，反正我媳妇给我的反馈，因为菌群是不对的，我就不匹配，像我孩子喝我媳妇的奶，什么菌群什么的，这些喂奶什么的，他有可能就是一些天生的，但是我你看，而且我还去酒吧，我还出去，我回来以后，你说真有点什么病什么的，光亲父亲亲孩子，给孩子亲近急救去，这种案例非常多，就是本身在我这就是一个小感冒，但是我离孩子多很近了，这个感冒对孩子是很致命的。就这种东西，我觉得有很多不变的东西，其实不会太利于我去跟孩子太亲近。但是我爱人就可以吧，所以我就只能做别的。其实做别的事儿不少，真他妈挺
不少。
每天起来其实都是重复的一些东西。我猫也送走了，给我父母了，
嗯，
然后也不在家。我那点花我估计也快扔了吧。如果孩子这个过敏要是还持续的话，我好不容易养成
还没好呢，现在还有。
其实我说实话，这就是看法不一样嘛。但是这种东西我不能去表态，不能在家里和我爱人说。其实我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是我爱人肯定会，因为孩子他时不时会有点咳嗽，但是这种咳嗽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不多，但是在我爱人那看来就哎呦，
哎，你这个就学我对歌单的处理问题，就是谁对这件事在操心，听谁的就完了。
怎么听？对啊，
哦、
现在就是听
他
的，
就他觉得有问题，那就有问题。
对、啊，那就听他，
对对对对，
那我就干别的就成了。
所以，其实夫妻之间，我觉得特别大的一个容易有的社会矛盾，就是老觉得那些所谓有大男子主义的人，
嗯、
就是老觉得我媳妇儿天天在家也不挣钱，什么都没干。
嗯，对。
然后他没有，其实你没有意识到，在家的那个人也承担了很多工作。
对啊。
而且反而我会觉得，在家的那个人他是没有下班的。
嗯、
你在公司上班你有下班点，哪怕你加班你总有关上电脑你离开公司的那一刻，但你在家的那个人他永远没有下班的点。
对，
尤其是当母亲，你永远不知道孩子下一秒他有什么需求，尤其是像小聪这边孩子又那么小。
对，
哦，这个如果没有孩子呢也会有类似的问题。有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当你还是孩子和父母共同居住的时候，你其实会很少的操心到家务、收入、水电费、停车管理费、物业费，每天花钱买的菜钱，你几乎对这些没有任何概念
啊。对，
直到有一天你长大了，从哪方面开始长大了，你觉得自己去买菜了，交物业费、停车费这些东西，你就哎呦，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我每天要费这么多事儿去买这个菜、选这个菜，然后做炒、煎炒烹炸、收拾厨房，炒完以后收拾厨房，吃完饭刷碗，就这些东西。反正我觉得我每天让我持续像我父母那样那么伺候另外一个人，
嗯，
我应该干不成。
你早晚有那么一天，你早晚的事儿。
对，就虽然是早晚的事儿嘛，但现阶段来说，我可能就如果不是逼不得已，我一定要这样的。我可能现在你让我自愿变成那样，我难受。我可能
慢慢来，你这个就是你现在还单着呢，你慢慢你就能长，就能适应了。
所以你看但我已经能意识到这部分的工作有多么的重。
我现在在家里就是在北京这边，我会发现我在生活上会依赖我室友更多一点，因为我发现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什么东西找不着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不是自己找，我第一反应是问他，爽子那什么什么东西在哪儿？
嗯，
就导致特别小的一个事儿，就是我晚上睡觉之前涂的那个唇膏其实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好几天了，因为我晚上睡得会比他晚嘛。
哦、
然后我每天晚上都想着第二天要问他那个唇膏放在哪儿了。
你看脑子不行这件事儿，既不也不光是发生在我身上，
不是，是因为是他收拾的，我不知道在哪儿。
哦，
然后我
妹妹，你说。
我每天晚上 就用的时候我都会想要问他，然后白天因为我们俩不经常见面，他白天要上班嘛，
对对对，
然后我就想着得他在家的时候我问他、终于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我看见他了，然后我问了他一句，
哎，那你有没有之前有没有产生过一些小想法，就哎呦你为什么把我收拾啊，有过这种想法吗？
不会、
啊、收拾完我找不着了。
不会啊，
我跟你说好多的孩子现在会有这种想法，包括我以前也有，但我这个是对我父母的，因为当时我的卧室确实会有点乱，我妈会每天收拾，但我经常因为我妈收拾而找不到东西，但我一直的想法就是哎呦你能不能不收拾啊，就我没有对我的生活产生影响，并且我觉得乱中有序，
你有你自己的秩序和规则，
但所以我之前对这件事儿其实最开始是抱怨的状态，包括我会经常跟朋友吐槽说我妈老收拾我东西收拾丢，但其实我最近当我意识到这个负重前行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在想哦，其实收拾这件事儿挺麻烦的，
是挺麻烦的，
我希望可以通过跟他沟通来觉得你也不要麻烦，就不要帮我收拾，或者你要非要收拾的话一礼拜收拾一次，我说我自己收拾不用天天收拾，但我这个沟通的态度就会变得很好，而不是跟我妈说妈呀能不能别动啊，真别动我求你了，你越动我越乱，弄得他心情也不好、我心情也不好。
现在一个身为父亲的人来跟你讲讲、我觉得阿姨有可能有一些目的性的是想让你养成收拾的习惯、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像因为确实是我们也能知道你这个就从你那车就能看出来、就那从你那车的前后前座后座后备箱什么就能看出来你确实是没有一个收拾的习惯，但其实真的是就我孩子以后就你现在让我想我一开他屋乱糟糟的，那我给他收拾的原因我不是为了给他收拾，我就是让他感受一下收拾好了以后的样子、当然了这个能转变就转变，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方面原因，
是
对，但是确实你这没成功，
对，确实没成功。但你这个，如果你不给孩子口头语言传达，孩子应该不会这么理解。
那有可能
他感受到了，他会觉得这是你应该做的，
收拾给收拾屋子应该做的。
大部分你父母没给你收拾过屋子吗？
我从小就自己收拾，我确实是、
看
吧，
你可能
他的强迫症是从小养成的，
他有这个病，
不是因为我这真是有可能就是我，因为我家里是医护工作者嘛，我医院长大的，医院里就不可能有他妈乱糟糟的地方，我就养成习惯了，这东西就没跟你说嘛，你现在坐垫我都有这个臭毛病，这个东西放在这儿，你用了，用完了就要放回来，因为你不放回来的话，以后别人用会找不到。而且你放在这儿以后，就算我现在给所有人传达的这个态度就是，这个东西你闭着眼睛都能知道从哪儿能拿到，这就是我的一个规定。所以我觉得这从小就是这样，我的玩具从小玩玩具，你应该就是嘎就扔一大抽屉里，直接就放车，我是每一个都要码好，然后放在它该有的位置。就是这真的，
那你确实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对，我不用，有可能我还帮我妈收拾呢。
对。
对，
但我觉得我这种状况应该是现在大部分孩子的一个普遍状况吧。
我觉得孩子倒不一定是觉得父母理所应当做，孩子会觉得这部分没必要。
对，没
必要。就是我自己觉得挺好，你觉得不好，那你来干。
这是个性问题，我觉得你这应该是性格问题。有些孩子有可能从小就是看不了路啊，我觉得这跟性格有关系。
有可能确实也是。
对，
所以我只能针对那部分觉得你没必要收拾，或者这种反而责怪父母的这波人来说。
你不是处女座吗？
处女座的通病就是自己不收拾，但看别人脏不行。
哎，对我妈也是，
对
我妈也是这样。
对，
而且就你刚刚说那个，因为你家阿姨是那个医护工作者，我妈也是。但我妈是一个把工作和生活分得特别开的人。我妈在医院所有的东西就真的是闭着眼能找到，但是在我们家，她我们家比我在北京的房子还乱。我妈经常找不到东西。
通过这个话语也能 get 到，夏晓自己也挺乱的，那个都是在室友来帮她收拾嘛。
但你俩不是去过我家吗？
是啊，
对啊，
那没敢细看吗？那不，我不还在那个地上找小聪来的吗？小聪呢？这么大个没了。
而且我妈也是处女座，
是吧？所以你看，处女座对这个是误解。但我觉得，如果你能理解这部分是一个很重的一份工作，那你就算去跟父母来沟通这件事儿，你也会变得态度很好。现在很多孩子，也不是孩子，就老说孩子有点爹味儿。就是很多人在反馈一些问题，觉得别人没做好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的态度非常不好。就可能，比如我们对，比如同事工作之间，我觉得我的完稿设计师没有做好他的工作， 没有快速的做，我怎么做这么慢啊？快点成吗？快点，马上那个等工厂等着验呢，等着验收呢，你加加班把这事儿弄完，磨磨唧唧的干嘛呢？但你如果能理解这件事，你知道他的这份工作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作，你过去沟通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这回稍微有点慢了，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需要我帮你解决什么问题了、
嗯、
我觉得你这个是当你能理解他在帮助你或者他的工作其实也很重的时候，你能减少的一个能让你的沟通变得很和善。
但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只是沟通的一些基本原则，因为很多人在沟通的时候是情绪导向，就是会说哎，你怎么这么慢呀，你耽误我事儿了。但其实大家是应该是结果导向，是说那个我们先来解决问题，我们遇到了什么困难，就是你应该是说目前工厂比较着急，你现在这个进度有一点落后了，那你是怎么样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来解决。但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普适性的沟通的问题。
嗯，
就比如说像我家最近在忙着装修这个事儿，然后我妈就一直在和那个工长说你为什么还不进水电呀，就是我很着急。然后我妈气得都血压高了，但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特别小的事情。然后我就跟她说那个你不要着急了，我去跟工长打电话。然后我就问她，我说那个之前约好的应该是周五进水电，为什么现在因为周六周日不让动工嘛，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进水电，就是整个的进度往后拖了。然后工长跟我说啊，因为这个我们的工人调配有一些问题，然后差了半天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说 OK， 那怎么解决，是这样子的。
嗯，
就是咱们是要以结果导向，但这个事儿其实跟今天这个主题不是特别的那个完全一致，有点跑题。这只是一个沟通上面的
哦
一个技巧、
哦、可能就那咱俩理解有点不一样。就我理解，如果你能 get 到这一点的话，它是很适合协作的。
嗯，
就他不会在协作上产生一些没必要的分歧。就比如我会跟小松较劲，说你的账怎么回事，就我没有理解到他这个账是不是每月很复杂，每月到最后一天都要算他妈那么长时间，就我没有 get 到这个问题。每月到这个钱怎么还不发呀，算没算完呀，为什么要等两天呀，怎么之前能为什么能算完，现在这回怎么为什么算不完了，
算错了。其实有些时候会出现算错，
为什么我这月垫的钱少了。
那是因为你没有把你的账报给我啊，个人失误就别记我。
所以
对，就提到三哥记性不好这个事儿，就团建那个事情还是我 Q 的你，我说你把那个缆车的钱记得发到群里，要不然你就忘了。
对，反正就是所有不报给我的账啊，就是损失自负啊，
一律按照没有处理。
对，在电台里严重声明这件事儿。
我都报了，就是少了嘛，都报了就少了。
你那以后下面可以拉自己的名字，以后可以看一看。
每个月都少一万多了。然后我那个，对，我觉得它是能够减少一个相处跟协作的发生矛盾的问题的一个特别好的点，而且就是你能够非常深刻的知道有一个人在
替你
承担了一些工作，让你没有。去分自己的身，分自己的心，去闹，其实你也应该闹的。
嗯，
对，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去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另一半，其实帮我们承担了很多很多情绪上的东西，或者很多日常生活上的东西。你要没有顾忌，没有体谅，你觉得那是人家应该做的。
其实你知道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吗？
嗯、
是做饭。你们俩还没经历这事儿呢。
主要是我真不会呀。
没有，其实真的是做饭，就是你看啊，在没结婚前谈恋爱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也不住一块儿嘛，自己的饭都是点外卖，基本上全是要不出去吃，要不点外卖。
嗯，
你结了婚以后，你不可能天天点外卖，因为说实话，一是
不像过日子，
对，不要一是真他妈挺贵的。
贵，
实话实说，你顿顿外卖，你说我这个吃的要求还多，然后那个还有第二点是，我说实话，真不健康。你们俩现在应该还没有。严重的反应过来这个外卖的这个情况了吧？还觉得挺好，点一些、
没有没有，
你们那个
我没反应过来，我觉得挺好，
真的
黄焖鸡米饭挺好吃。
当你自己学会做饭自己做的时候，会发现啊，原来正常做会是这个样子啊，他那得放了多少油啊？我操，他那个怎么就你会有好多这种新的发现，然后你自己就会慢慢的自己做给自己吃。
嗯，
而做饭我说实话啊，它是一个挺考验时间管理能力的一个工作，而且考验你的分配能力啊、
嗯、没错没错。
这做饭能做好、
嗯、
其实是一个就是做好是一个大家有可能都能做好的事儿，你配方什么的做好，好吃都成。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过程有可能我现在做四个菜，我有可能半个小时就能做完。现在给你四个菜，我估计你得俩小时。
嗯，
真的是这样。
对，
所以你们俩以后，我跟你说，一到做饭这块儿，你们就能更体会到，卧槽，原来我小时候，我父母我妈给我做饭，每天都要做，是不是原来都是吃家里的？
对，没错，
没有外卖。
嗯，
那每天这个工作，你母亲也得上班。
嗯。
我操！我其实说实话，
我现在真想象不到，我要是按照现在的工作时间，我每天要做三顿饭，是他妈多大的工作！
我操！我跟你说，真他妈挺难的，就挺浪费。
嗯、
我跟你再快，你像你小时候吃饭，你爸、你妈、你怎么也得仨菜吧？
嗯，
对，我告诉你，这仨菜每天再熟练也得浪费半个小时到一小时，还得买菜，
你还得备料呢。
对，你还得买菜啊！现在原来哪有他妈的说我叫个外卖就能送家来了，我还得去菜市场买菜，
嗯、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最负重前行的一点，
嗯，然后你要说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生活开销也是让我自己生活之后才体会到的一个重量。就他真的原来可能是你的父母在承担，或者甚至有时候现在是你的男某些女孩可能是你的男朋友在承担
啊。对对对，你说这个，你是想说那个水电，
对对对，
水电费，然后燃气费，还有那个物业什么
物业停车管理，就你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
啊、还供暖费
啊！
我知道这个，
就这个太可怕了，就这个你自己住，你发现自己交这些东西了，
嗯，
特别我家还是一个非常老的小区，还不是说那个多好的小区，物业费我们小区是没有的。这个已经占了一非常大的便宜了，
肯定有，但是你们都不交。
我们是不是我们那个是工厂交？因为我们是那个工厂分房，我们那个小区一直是一个大学，首经贸那个大学在给所有人交物业费，这么多年了，一直是。
还真不错。
然后那个光是供暖，你没想到这个供暖一年也得这种普通的民宅也得两三千三四千，停车管理一年三四千。然后水电
燃气
一个月二三百，这是民宅我一个人的用量差不多。然后你平常你想吃点东西，一个燃气热水器坏了，前两天我家热水器坏了，买了一热水器装热水器1000多2000多出去了，哎，我今儿那个水龙头坏了，我换一水龙头，冰箱坏了，我找人把冰箱搬到楼下都得花200块钱。就是这种，
你是要扔那个冰箱吗？
要扔。
那你看，你还是就账这方面啊，以后还是不要碰了。你这种时候为什么要找人来搬呢？你就随便打一个报销电话，我这有一个冰箱白送，要不要？真能？
我打了，我们那小区没人要，而且我这个冰箱型号一报给人家呀，人家就都不那什么。
前段时间那个出租那个南边那房，我那边那冰箱，我感觉得有20年了，就找、
嗯、
不接我就打下一个，不接找下一个，就有人上来。这省200块钱吗？
不是，你找一个收废品的。
我最后就是找的收废品的。
你还
收废品拿走呀？
他不要，我让他拿走，他不要。
那你就换一个收废品的。
还有这沟通，
我们小区就那俩收废品的，我都
问了。不是你网上找，你大众点评上找，因为我家不是搬家吗？我家那些所有的东西都不要，我最后就是找了一个收废品的。
这你的这个生活开销确实是有点大，
是吧？
今天你来了以后，了解的一些什么车的保险啊，一年没出险、
嗯、
比去年还多了。像这种事儿，在我这儿听都特别奇怪的事儿。然后冰箱给人200块钱让人拿走，这事儿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就给人200块钱，他还帮我拿走了两个那个床头，就是那个电视柜跟那个大件家具。
啊、你还得谢谢他呗。
他们都是去卖木头。
就我师说了，我那个板子呀，是那人家都不要的那种破板子，我让他们来拿，免费送，人家都不要。
你听他说。
然后那我说我给你点钱，你搬走成吗？我说那成，然后就搬走了。
我上次在群里面发那个我们家那个拆砸后的狼藉，就是收废品的上门。我们家所有的床柜子都是砸碎了他运走的，包括我们家的木地板他都撬开拿走了。
那可能是我家那材料太不好了，就有可能
什么得有多差呀、啊！我操，
我还真不知道。反正我找了几个收废品的，还有那种线上的我也找了，拍照给人发过去，人家给你反馈来不来收，都不来，都不要，都说这我们卖不出去，不要。说我那板子是什么什么，特别没也不是木头，说都木头都不是，就也不知道是什么板子。
我操，
反正就我家的贫困状况，就是可能是这样的。可能夏小家的木地板真的是木头的吧？
因为他有卖二手木地板。
我们家没有木地板嘛？
有卖二手木地板。
我们家是石灰地，所以这个这日常开销我真是花了挺多的，挺不少。我觉得这个挺 真，我觉得一年如果你有十二个月的工资，我觉得一年至少你有一到两个月的工资可能要花在这上面，
差不多
等于你每年有两个月是白干的
开销，个人开销。当你成家了，甚至于没成家，就是离开父母了，自己过的时候，真的挺这个要花的钱挺多的。你会发现，真的原来自己完全不知道的这些东西，或者完全不用付出的这些东西，落在你身上，压力挺大的。
对，这个就是导致他会所有人都有一个现象。我觉得你们应该观察到，当我们刚刚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的时候，当我们想去创业或者做一个店面。或者租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租一个店的时候，或者我比如想租一个房，或者我想自己去干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想法，就这能花多少钱啊？我开小酒馆，这能花多少钱啊？我租50平米的小房子，这能花多少钱？我简单一装修，这个一下就体现到咱们这几家酒吧刚租下来装修的时候，那会儿咱们想说这能花多少钱啊？但没干过，你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东西是被人负重前行了。所以花的基本都超了，都比预算要超的多得多，并且好像这些事情你并不是很懂的情况下，你也容易遭受一些，
更容易被人骗。比如说你这200块钱把冰箱拉走，
对，所以你看都会犯得过这种状况。所以可能我在这个生活常识方面比较少的一个原因，也有可能是小松跟父母不一块生活的时间比较早多，我可能跟父母生活的时间比较长，
我应该是从高一开始就不在一块生活。
那你看我上班之后还在一块生活呢。
高一啊，那时候还
并对那些并没有生活上的这些成本开销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大。
但是这种那个热油锅起火这种事儿不想分享给听众。热油锅起火往里边泼水这种事儿，我觉得这不是说生活在一起的这种。
但说真的啊，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小学应该有那种什么自然课还有安全课就讲过这个。
哎，所以那个你那个厨房上面那块黑你自己去掉了吗？
我擦了。
擦掉了，
擦了一天，我操！
那还好，我还以为你的性格是不用管，就是、
其实我第一天没管，觉得就这样吧。
我
真以
为，
因为我过两天我妈要回来一趟，我怕她看见多小，就给收了，就折腾一天。
然后我是那种什么，我是那种就是搬点东西，像家里边有那个婴儿推车什么的，会拿到家里边。那轱辘如果蹭了一下墙，我会拿橡皮赶紧擦掉。我就是能强迫到这种程度，所以家里的墙是不可能有任何的。
但其实我擦的不是很干净，就现在还是能看出来的，因为那个房顶厨房4个角啊，我够不着。
我操，那么大火，你那一下，
整个厨房的底儿吗？
那你人，
这个、我先说一下。
那你人
，
我当时，我跟你说，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整个人是被火包围的，就是这个感觉。
那你，
我当时就觉得，
那你一点事儿都没有
啊？我一点事儿都没有，可能它瞬间爆燃了。
那你头发也没事吗？
头发也没事，但是我当时的就是身体的知觉的感受就是我眼前我背后全是热的，全是火，轰一下，然后我拿着锅我就冲出去了。然后我再回头看厨房的时候，厨房就灭了，就那一下，砰！
我操，真那么精彩！
所以后来你是把锅扔了吗？
然后那个锅呀，就我把那个锅里的油不还着着呢吗？然后我就把它放到地上，我想找块东西去
盖
它。
对。
然后我放到地下的时候，它就灭了，那个油就洒出来一点，可能它一洒出来，它就浇一地，地是凉的嘛，啪就灭了。我想找东西去干，还没干怎么样？
这个故事告诉我，你得亏了你家没有木地板。
嗯，所以你看，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嘛，就导致你的生活常识可能确实少了一些。
没有，主要这是不是生活常识？这就是你不做饭。
所以，三哥，你现在知道油锅起火应该怎么办了吗？
我当然，我其实我一直知道，
只不过在那一瞬间
经历过。我
当
那一瞬间的
时
候，
对，懵了
。
所以现在决定就是以后不做饭了。
那倒不是，我倒没有因为这个怕做饭，但我知道怎么处理就好了，长记性了，我觉得挺好的。
对，长记性是一个特别好的。
对，幸亏没酿成什么大祸，长记性我觉得挺好。
嗯，
我当时特别后怕，因为我当时那个油烟机上啊，因为当时我妈为了防止那个落灰或者溅油，在上面铺了一块塑料布。
那玩意儿可是
我特别怕那个东西被点燃了，但幸好没点燃。一非常大的一块塑料布。
三哥，我跟你讲啊，以后如果那遇到这种情况，你要第一时间打119，不要自己处理。
但当时你要打119，那
等他们来了，你也
估计都着完了，
你这
人都烧没了。
这么，你家里备个灭火器吧，还是？
啊，倒是个好主意。
你从店里拿走，
你从店里拿一个，
从电脑拿走，那水机型的，还不是粉末的，好用。
所以你看，这个就感觉，确实这个你完全在，哪怕我觉得在二十多岁的阶段，你都不会有这个体会。你就是觉得这是我的父母的职责，虽然有一部分程度是啊，我觉得是父母有养育孩子的职责，但是他们确实也帮你承担了非常多的东西，还有你的伴侣、你的同事、你与你协作的伙伴，甚至有时候你的下属，
嗯，
他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他们拿钱了，
嗯，
但他们都在帮你承担一些东西。
嗯，是的，是的。
嗯，如果当你能理解到这件事情，就会对你的人际交往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而且你能理解明白很多东西，你不会非常容易责怪你的伙伴或者责怪你的父母，这个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你的情绪可能会相对变得可控一些，你不会非常生气。你往往生气的原因，第一是你可能无能改变现状，第二是你真的就觉得他不对，但其实你自己也不一定能把事情做得非常好，你在这些程度上你在依赖着对方，那你为什么要埋怨对方呢？你妈妈帮你做饭了，帮你收拾了，这个饭做得不好吃，这个收拾完东西你找不着，你还要埋怨吗？这做饭是件多麻烦的事儿，他给你做就多好了，不多不错了。
不，但我就觉得啊，如果做饭不好吃这个事儿，如果你要抱怨的话，你行你上，你自己做，
要不然你就自己做，你又不上你又抱怨，那我觉得如果你能理解这个东西的话，你可能也不会有这种事儿。
然后也别说什么哎呀点个外卖多方便这种事儿。我跟你说父母给你做饭，
对对对，
有一方面原因也是不想让你吃外卖。
对对对对对。
但我现在发现我妈做的饭比外卖还不健康，比外卖油和盐还重。
我那之前请那月嫂就出现过这个问题。那月嫂做那饭就有一段时间就是真给我做急了。因为他有可能做习惯了，因为你说实话做饭你下大油肯定好吃，你不用大油大糖，然后什么生抽什么的，你这些你下的料足味精什么的你肯定好吃。那月嫂一开始给我们做，卧槽，这真是我都受不了，就你那炒一盘素菜吃直腻的慌，你知道吗？
但月子餐不应该清淡吗？
我操，没跟他真是做习惯了，他有可能他的那个
月嫂之前是后厨吧，
他那个菜系没有，他有可能会觉得这个对于他的菜来说已经很清淡。但是我跟你说，我跟我媳妇在家做饭，我的那个油，你们有那个喷油器吧？
嗯，有。
我炒青菜的喷油器是喷四线。四馅儿，四馅儿，你的理解，你知道我就怎么跟你理解？你炒青菜之前爆点葱花，你往里放点葱花，那些油就没了。然后找一个，因为我做饭必须得要一口好的不粘锅，因为我只要那个锅不好的话，我的那种炒法肯定会粘锅，因为没有油。我就已经习惯我所有的菜都是那么做，就是我的油用的特别少，而且我做饭除了盐、油、生抽是什么都没有的，撑死了爆点葱。就没有任何配料，
真是真是，你做饭经验确实比我丰富。这个不粘锅这个东西，我确实，我今天我买的不粘锅刚到我家。
你是
之前不知道有
不粘锅这个东西，
我以为我家的锅就是不粘锅。
你家是铁锅吧？
铁锅，
我操，铁锅是最他妈考验做饭技术的。铁锅，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我就琢磨，我这油我放，我也拿那喷的那个油喷两三下，我可能都
铁锅粘死你。
我爸一喷上去。我什么东西，我比如说炒米饭，我鸡蛋刚下去油没了，然后我就放别的东西就粘了，然后我就在琢磨，诶，我说那人家那些是油少的东西都怎么做出来的呀？
不粘锅，而且你油锅，我跟你说油锅，铁锅这种你要开锅要开好，开锅这个过程太难了，因为
但他家这种老铁锅应该早就开过了。
那我家那铁锅跟我岁数应该差不多。
那其实开好的铁锅也能达到不粘锅的感觉，
那我家那不知道，
应该没开好，应该没开好。
反正这个我确实也最近刚知道，刚买的锅。哦，对了，然后还有一个介于这个话，最后一个，刚才咱们一直说这个同事或者父母，我觉得这个能够体谅到对方帮你承担了很重要一部分，在情侣之间的表现有一个挺显著的点，就是我们现在可能现在的生活现状，我们总能观察到可能。这个可能有点女权啊，但可能我身边的案例都是可能女性在经济上会对男性有一些依赖，甚至可能一些超自己负荷的一些依赖。比如可能我现在见两个人小情侣住在一起的，可能男方在负担房租跟生活开销， 然后女孩在负责变美，这个可能这是女孩的一些梗嘛，就一些
我负责貌美如花，你负责赚钱养家，
对，就这种状现状其实挺多的。然后女孩可能有时候甚至会有些攀比，就哦，我的一半他挣钱的这个幅度可能没有那个人多，
嗯，
没有那个人好，就哎，反正我就是想说挣钱这件事儿，挣钱这件事儿它真的是一个担子非常重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愿意挣钱，那你一定可能也能体会到挣钱的难处到底有多难，钱难挣，屎难吃。哦，所以如果你们在决定跟一个人互相生活互相搀扶，那这个人承担了我的家庭收入的这个部分，希望你也能够给他一些相应的体谅，就他在承担这一部分，你承担的那部分也很重要。
对，我就是想说情绪价值也是价值啊，在家庭里面付出的精力和劳动也是要被珍视的呀，也不能因为你的另一半主要负责赚钱，你就要低人一等啊。
哦，不是低人一等，我的意思就是你就不要埋怨对方是挣钱少，或者就如果你心甘情愿跟着这个人，他有上进心就好。但我觉得你就不要，我反正我会觉得我在外面工作一天回家看冷脸，或者觉得给我甩一句你挣钱怎么没他多呀，我觉得这个有点让我可能接受不了。就我觉得我是能体谅你在家里也很辛苦的，我不会回家找茬说这地怎么没擦干净，碗怎么没刷，为什么我回家没有一口热饭吃，我没有找茬这个，你是不是就不要找茬我。哎，这可能是，哎，这也不算题外话，我觉得这个是夫妻之间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都大家只是在看到自己付出，并没有看到对方在某一定程度上也付出。如果你衡量之后，
嗯，
感觉对方的这个付出就是不值一提，
嗯，
那你就把它换掉，那可以没问题，但你要承担换掉的后果。对方男性也是，如果你觉得女性没有付出，
嗯，
那你就自己生活呀，你自己生活觉得挺好，那就可以了。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对吧？但你就没必要互相埋怨了。你要觉得埋怨，那你就换个更好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但如果我觉得其中不管你在哪部分，如果你不能体谅对方，不能知道对方在帮你承担生活上的一部分，那你永远谈不好这个恋爱。
嗯，这是你最近的心得和成长是吧？
我只是觉得他这个话题啊，放在情侣上，只能我没什么经验嘛，就只能举出这种大的例子，更细小的例子我也举不出来。然后对，
所以是谁嫌你挣的少了？
那倒没有嫌我挣的少，我最近夏小嫌我挣的少，夏小老说我那个挣钱不多。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同样时间也不短了，然后我就聊这个话题之前啊，我就特别，因为你俩可能不看动漫，看的比较少，我就特想起一句话，就当年海贼王这部动画片，在特别早的一个集里，我对一个剧情特别深刻，就是好像是路飞就站在船上跟他的一些敌人就说我就是什么都不会，就我也看不懂航海图，
嗯，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造船，
嗯，
然后我也不会用剑，然后我也没法操作这些远程攻击的这些物品，哎，但是我的伙伴都可以完成这些，
嗯，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当时给我的感触特别深，就是他知道这些人在帮他承担这一部分，
嗯，
所以给你的感触就是你将来要做上路飞一样
的男人，要找到这样什么都会的伙伴，
我要做路飞的男人，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他是能够，他在某些虽然他是一个动漫里的一个情节啊，
嗯，
但我觉得他就是在理解了，他在这个状态就能理解他的伙伴有多重要，
嗯，
但是我跟你说。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一定有他的能力，
对，
让这些
没错
跟着他，
他
这种人我觉得是
最牛逼
的
那种，他就有就是个人魅力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他就能让这些人聚集在他身边，这也是他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点。所以互相协作负重前行是我们往前走生活的一个，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必然的一个状态。你要结婚，你要与人协作工作，你要和哪怕不结婚，你要和室友共同生活，
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嘛。
对，如果你永远以自己做了多少或者自己承担了什么去衡量的话，那你永远都应该交不到什么真诚的伙伴或者更好的感情，那这个是一点。所以想想自己，大家可以想一想有什么事情是别人真的在为自己负重前行，无论在你的工作上、学业上、生活上， 有没有一些自己被自己忽略的人或者被自己忽略的情感，然后你也可以在评论里跟我们说一说，就有这种负重前行的例子。我们的评论有点少，就特别想在评论区跟大家互动。我也跟大家，只要有评论我们一定是每条都会回复的，只要不是非常水的那种尽量去回复。哦，所以但是太少了，就希望大家能多跟我们说说。然后估计现在本来就少，那骂我们的也能占个十分之一是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左右。然后还是希望大家能跟我多跟我们交流交流。然后还是喜欢我们的听众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
嗯，好久没说你微信号了，来说一遍。
老三179是我的名字加我的身高。好，那我们加这个微信，我就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群里。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好吧？那各位再见，
拜
拜。なる君の声その笑い方僕は君を好きになった誰にもまた言えてない一人思い出して嬉しくなるその声喋り方寂しい気持ちぽつり気持ちきらり二つ区別がつかない僕はゆっくれに心つぶれてく君を好きだけじゃ物足りない憧れだけじゃ埋めきれない寂しさだけが今日もリアルで今会いに行ったら泣いてしまう好きになった日曜日雨の匂い僕は思い出して会いたくなる振り返る笑い顔秘密の気持ちゆらりとまとい気持ちふわり二つ抱えきれない僕は物足りない憧れだけじゃ埋めきれない朝の光が溢れ出したら好きという好きだけじゃ物足りない憧れだけじゃ埋めきれない寂しさだけが今日もリアルで今会いに行ったら泣いてしまう君を好きだけじゃ物足りない憧れだけじゃ埋めきれない朝の光が溢れ出したら